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又有机会啊，在他的面前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虽然是第二次啊，还是有点紧张，对不起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雅各的归回。我想刚才国庆在说的时候，我想大概不用讲了，基本上他都 cover 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啊。第一节是说以赛亚的43:7，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创世纪31:17-18那里说，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有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的。所以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思想是这样哈，雅各的神借着圣灵的手，在雅各归回到迦南地的一路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从巴旦亚兰回来，要回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回到迦南地区。在这个一路上，神工作在他的身上，把一个名为抓而正对的人，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改变成一个尊贵的王子，就是神给他改名的，从雅各改成叫做以色列。今天神或者说圣灵的工作也同样的坐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身上，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因着雅各的经历，我们认识神工作的法则，谦卑顺服在他的面前，然后让他来改变我们，成全我们。这是今天的我们主题思想。那同样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真的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说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蒙恩得救的地位。我们再说主是你的爱，主要成全我们，是吧？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不但是借着你的宝血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蒙恩得救的地位，是吧？你更是借着圣灵的手，借着十字架，是吧？把你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主你自己的荣耀的生命组织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今天这些个本来是属地属土的人，是吧？能够变成属天。主，我们真知道说这个古老的圣经，是吧？绝不仅仅是这个简单的历史的记载，实实在在是你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盼望你的圣灵，是吧？把你恩典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是吧？让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不论是听的讲的，是吧？在你面前都同盟造就，愿荣耀，是吧？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简单的纲要啊。我们大概会分为四个部分。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要讲说，相当于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讲在圣经当中，特别在创世纪讲到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看说，这样的一个提法究竟背后是什么呢？怎么样的一个含义？没有声音。那在第二部分啊，我们看说这个归回之前是讲到说神的预备，在神的工作开始之前，神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预备。然后呢，在第三段讲到重点，说在归回之路，神的工作才正式的开始。那在第四段，我们讲到叫做晚年的雅各，神的杰作，以及给我们的启示。很明显哈，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故事，就像我这个国庆当中刚才说的，这是一个信的故事，是因着信，我们在神面前仰望交托，然后他的手工作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本来是属地的人，本来是属土的人，改变成一个属天的人。 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故事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那我们继续啊，我们看第一段啊，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相关的经文是这样，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六节那个地方是说，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整个这个故事，你会发现说，哎，创世纪很大一部分都在讲这三个人的故事，讲神跟他们之间的这个交通，这个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这个完整的提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提法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在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召摩西的时候才正式第一次的提出来。我想这个很好理解哈，因为身在当时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一个完整的经历，讲到一个信徒，哎，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这三个人的经历我们都要有，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缺一不可。然后呢，只有从后往前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在新约的在新约第一次引用这个说法呢，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32节啊，那个地方他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地方的背景是说，一帮撒都盖人在讨论复活的事情，特别讲到说这个兄弟七个人都娶了妻子，然后讨论这个关于复活的事情，哎，然后呢，主给他们引用了这句话。那一般我们在引用这个点的时候呢，我们都强调说，叫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啊，他那个是的地方，这个是字用的是现在时，强调的是说神是活人的神，就换句话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这些人一直活在神面前，强调说这些人是在神面前活着。那其实这个地方啊，不只是这一个意思。那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他们在神面前特别的地位和属灵的经历，这个很重要啊。说他们其实是代表三个不同的属灵的原则，而且真实的神的子民都要有这三个线索的成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原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有这三个限度的成分，而且其中的属灵经历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好，我们来下面具体来看一下说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讲到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父神，换句话说呢，叫做神是父，是万有的源头，是神一切恩典、一切祝福、一切应许和一切工作的起始。神不发起，所有这些都无从谈起。如果我们稍微读过圣经，我们读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说，神第一个招他出来，让他过河，让他出乌尔，让他到迦南地区，然后又跟他立约，对不对？所有这些都是说神是发起者，神是万有的源头。这个是说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神在这一段故事当中神给我们的启示。那紧接着说到说以撒的神是让我们认识什么呢？是说要我们认识子神，也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三而一的神，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说三位一体啊，但是海平特别提醒我们说，哎，你用三而一的神可能更准确一点。所以说我们在以撒的神的身上是说认识什么呢？认识子神，也就是主耶稣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啊，一个是长寿，是说从父而来一切的产业和祝福，这是雅各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读他，你会发现他所有的都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他自己几乎没做什么事情。还有呢，第二个特点就是顺服父的旨意和要求。那我想这个我们更是知道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以撒完全的顺服，只问了一个问题，献祭的羊羔在哪里，献祭的羊羔。第三个讲到雅各的神，那雅各的神这个特别一点啊，这个特别要让我们认识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
包括两部分啊，就是管制和制作。那一方面是除去我们属肉体属世界的天然人的部分，一方面把神儿子的性情和生命建立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把这三个部分、三个人的过程、三个人跟神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神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三部分缺一不可，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到说，雅各的经历一定是建立在亚伯拉罕、以撒的根基之上。没有神的发起，没有以撒的承受，雅各的工作就无从谈起。这是我们今天认识神工作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我们这里要打个岔哈，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说，我们为什么今天非要讲雅各的神呢？我们为什么不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呢？原谅我说哈，这里面有一个小的考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说，这三个人当中，我们更像雅各，是不是？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始祖，他的因着跟神的这个交通，因着神的这个恩典跟神跟他立约，在他心里面建立一个伟大的信心出来。原谅我说我没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这样的信心啊。虽然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罕也有自己的软弱，就像他跟这个去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告诉他的太太说别人要问起的时候，你说是我妹子，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啊，是他这个软弱。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其实是非常的厉害，至少是个英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我们就讲到说，他在救罗德的时候，五王跟四王大战的时候，然后罗德被兵灾所这个所就是什么受这个无妄之灾啊，被一个人抢走了。然后呢，当时亚伯拉罕什么带着家里的精壮的300家丁，然后去把罗德给抢回来。你知道这是这个一个族长亲自的冲锋陷阵，这是一个英雄的表现啊！我们比不了，我们真的比不了。那以撒我们也比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以撒是一个明显的富二代，我们知道哈，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承受的。我们今天没有那么没有地位那么高的老爸哈，我们没有那这个办法跟他比。那我们唯一能比的就是雅各。原谅我说哈，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真读过雅各的故事，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想法说，我其实比这个人还好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至少没有坑过我的哥哥弟弟，是不是？我们没有用那么卑劣的这个手段从他这个手里把这个长子的名分骗过来，把长子的福分骗过来。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雅各呢？就是真的他跟我们最近，他最接地气，用我们流行的话说哈，他最接地气。当然这从一个反面也说明说，雅各这个人真的是最属地最属土的，所以跟我们最近。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分享雅各的故事。但是也就是说啊，这个看到说神在雅各这么一个不像样的器皿上能够做出如此伟大的工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更应该有信心啊。如果我们真知道说，哎，我们比雅各还好一点的话，你就更应该有信心说，我们在神面前同样可以被制作，同样可以有雅各那样的晚年的雅各有那样的这个高贵透亮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二节哈，看到说神的工作是如何预备，基本上就是雅各前期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啊。因为我想这些故事我们连小朋友大概都能够讲出一两个来哈，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其实他前面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可以大部分分成三段，我就简单概括一下啊，叫做老妖的光辉岁月。老妖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哈，好像是北方人的说法，就是说孩子当中最小的那一个，然后呢叫做巨婴的寄人篱下和离人的归心似箭。我们都知道说他是虽然是双胞胎，他和以扫虽然是双胞胎，但是他后来出来的。 啊，出来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脚踝就出来了。然后呢，后来更是说借着一碗红豆汤，就把以扫的长子的名分给骗过来。后面更是哈、啊，这个把这个不光是把长子的名分，更是把这个长子的福分。你要知道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因着有长子的名分，所以才会有长子的福分，这是两件事情。最逗的是哈、啊，就说在他骗这个长子的福分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就那个细节啊，全家配合他这件事情，那什么呢？刚开始是以撒告诉他说：“哎呀，老迈昏花。”然后呢，说这个告诉他说：“我马上要死了，你赶紧在我未死之前，你去拿点野味，然后给我来吃，我好给你祝福，我好给你这个长子的祝福。”这件事就这么起来了。那我们要知道说哈、啊，其实以撒那个时候不光是老迈昏花呀，甚至还耍赖，嘴就说嘴馋罢了，还耍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从他说那话的时候到他死呢，其实还有好几十年呢。因为这个大概我算了算，大概还有四五十年。有的地方说是七八十年啊，但应该没有那么长。说赶紧给我这个搞点吃的，然后我好祝福你。这个以扫就傻乎乎的去了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说这个谁就登场了，就是叫做利百加，对吧？利百加偏心小儿子，然后呢就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边给这个以撒做吃的，一边给以扫化妆，给这个雅各化妆。大家知道哈，把他身上涂了这种皮毛，看见摸着像这个以扫，然后一方面给他做成吃的，然后去骗这个以撒。我觉得真是利百加真的是厉害哈。然后大概叫做这个知夫莫若妻啊。然后呢，后面是我们都知道了，说这个以撒虽然也觉得有点问题啊，因为他摸着像确实是像以扫的样子，但是呢听声音却是雅各的声音，可是呢他也把这个祝福给了雅各。我们就看到说整个这一家子就没有一个属灵的哈、啊，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一个属灵的。然后回来以扫就疯了，对吧？知道说这个自己的名分和福分都被雅各骗去了，所以一定要杀这个雅各。那不得已，雅各这个时候才离家出走。要到哪里去呢？还是他妈妈给出的主意，说你还是到我弟弟那里去，就是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说叫做巨婴的雅各哈？那我们大家可能读经文有一个印象，说这个时候雅各可能是个少年人，因为我们看到说他跟他哥哥还能分红豆汤，这个打打闹闹，然后这个见到拉班的女儿拉杰的时候呢，还跟他抱头痛哭，觉得这像个小孩子嘛，像个 teenager。但实际上我们去查考经文的话，你会发觉这个时候雅各多少岁？雅各已经77岁了，雅各已经77岁了，真的。如果我们不去查考，我们很难想象啊，就说雅各整个一生的年日才147岁，这个时候他已经77岁了，77岁从家出走，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他其实人生已经过半了。今天我们假如说人生百年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已经50多岁，就是说在他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我们平时说人生啊，这个人过30天过50，对吧？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介入，他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就是一直的抓，一直的这个想尽各种办法贪婪，然后这个抓取，看到说这个神的恩典。那我们也知道哈，他在他舅舅拉班的手下二十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20年是怎么来的？为了他本来是要娶拉结，然后呢告诉他说，告诉拉班说，我为了你的女儿服侍你多少7年，对吧？然后呢结果呢7年完事以后呢，拉班把利亚给了他，骗了他，然后呢好吧，那你再为这个拉结服侍他7天，所以这一共是14年。然后后来呢又为了他的羊群牛群服侍他6年，所以这一共是20年。在20年，雅各在拉班的手下消磨啊， 我们要知道说雅各其实是个脑子很聪明很有办法的一个人，但是你要看到说碰到拉班比他还厉害，两个人在那里这个恶人相磨，然后呢这个后来啊就是真的是说雅各想尽一切办法把拉班的这个牛羊全都变成他，我们知道那是最早的基因工程的描述啊，我想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这个斑点的羊全都归他。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其实那个财富甚至已经超过拉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把这个回家的意念放在他的心里，放在他的心里。大家要注意哈，就是这20年与拉班的相关其实并没有让雅各更熟练。我们知道刚才国庆讲了说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他出逃的路上，在伯特利，他在那个地方看见天梯，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他就才发现哦，原来这是神的地方，这是神的殿，所以呢那个地方神也跟他立约说我会带你回来，我会让你的这个后裔成为大国，神其实一直跟他应许。然后最有意思的细节是什么呢，你会发觉神用的都是肯定句，都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雅各不信呢，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他醒了以后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你若带我回来，你若怎么怎么样，我就把1/10给你。那个时候他对神的认识还是一个交换的认识，还是说他还不信神，说神能做到。但是呢这二十年雅各与拉班的这个相关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圣经当中没有记载神跟他说话，没有记载说神对雅各的这个方向，对他的这个工作有什么指导，或者有什么显现，有什么指令在当中，就真的让他规规矩矩的在拉班手下被磨了20年，被磨了20年。正是在这20年以后呢，这个让他能够在神面前想要回家，想要回到应许之地，他能够想到说当时神跟他怎么立约，神怎么样要带他回去。所以那个时候20年完事以后，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立马就同意了，对不对？然后呢真知道说这个应许之地以外不是他的安身之处，哪怕是他的亲人，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拉班跟他真的是亲舅舅，真的是这个亲的舅舅和外甥之间的关系，就是哪怕是亲人都不能成为依靠。正是回到在这个迦南地的归途当中，神的救赎和工作才成就在他的身上，整个这个故事才有一个开始啊。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神的预备啊。那我下面进入重点啊，叫做整个归回之路神的工作。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一直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里面，整个圣经当中啊记载了有9站，当然有人说10站，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啊，有个别的站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具体的情节，所以我就把它略掉。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他圣经当中记载是9站，一站一站。那前面4站基本上是在迦南地以外，他还没有进到，还没有过约旦河，还没有进到迦南地里面。那后面的5站呢是这个在迦南地里面的这个经历。那我们来看啊，前面的第1站叫做与拉班的分离，叫做脱离限制巧扰归回应许之地，这条路刚开始走。我们也知道说呢，这个跟拉班分离的时候其实也蛮有这个续集性的啊。他走的时候然后拉班就来追，对不对？而且追上了。但是呢在追上以后呢，我们借着拉班的口知道说，神警告拉班说你不要跟雅各说好说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那里祭拜，放雅各回去。这才有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地方记载了一个小细节哈，因为巴结走的时候特别拿了拉班的一个东西，把拉班的神像拿走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哈有什么属灵上的含义，但是呢就是很明显这个地方是说到一件事情，姑娘长大你就该走就让她走 然后呢，拉班在那里摸了一遍啊，都没有摸着。然后呢，结果雅各还翻过来跟他生气，跟他数落半天，说：“你看我这个20年在你的手下，啊，白天叫做特别讲到一句话，白天啊历经干热，晚上受尽寒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牧羊的经历，去放羊的经历啊？没有哈、我有，真的。这个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姥姥家，那个时候还都是那个全都在农村嘛。大家知道说牧羊人最喜欢的天气是什么？阴天。哎，既不能太阳高照，又不能下雨。最好的天气是阴天。这样我们在外面还能够这个跑来跑去，如果你太阳太热的话，你背后也会晒得半死。如果下那个下雨的话，更是你还要这个准备各样的衣服。所以这种真的没有真实的经历，你大概很难体会说雅各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哈。而且是什么呢？他跟这个拉班说你20年你改了我10次的工价。你要知道说拉班可不是给他涨工资。改了他10次的工价是减工资，对吧？平均2年会调一下工资。这个真的，我们看到说这个雅各在，这是第7节了。雅各在这个拉班的手下真的是没少受苦。跟他离开的那个时候呢，然后因为拉班没有办法，神已经警告他了，说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然后他就跟雅各立约为证，在那个地方，在分手的那个地方立了一个石堆，然后说这个做我们两个，这是做我们两人的见证，从今以后如果你这个恶待我的女儿和我的孩子们，然后呢有神为我们做见证，这个地方也是说我不会过去害你，你也不要过来害我，这是这样他们才这个正式的分开。然后呢雅各也正式踏上这个回家之路。然后马上第二站啊，叫做马哈念。马哈念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看这个经文当中的记载，特别讲到说他看到神的使者，然后雅各就说这是神的军兵，而且这个军兵呢是用的复数语，也就是很多人，这个很多人跟他一起同行，然后呢要一路的这个保卫他。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信主的人，神的保护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刚才在博饼的时候特别唱到一首诗，183，我想我们记错应该183首，他的爱。他的爱这个第3节特别讲到说，他这个不让他旨意以外的祸害侵我们。就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有神的保护，都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相关的经文，我想大家如果记得啊，在这个约伯记当中特别讲到，他用篱笆围着我们，这是借这个撒旦的口告诉我们啊，他用篱笆围着我们，不让我们受到说他旨意以外的伤害。这是说，在雅各一开始一上路，神就给他这样的看见，让他知道说，神与他同在，神一路在保护着他。这是第二站，然后呢，马上就到了这个第3站，叫做比努伊勒。这个我知道哈，这个整个这个是要在这个见他回头见以扫之前，他就想出了很多的诡计哈，怎么样把这个家当分成好几对，然后前面一对后面一对，然后最后是他自己，讲到说他这个心思还在那里用哈，还在那里这个不停的计算，然后在比努伊勒这个地方最大的故事是什么呢？是他一个人跟神面对面的摔跤。这个我想大家这个故事都就是都有印象啊。在那个地方，他其实刚开始的摔跤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是谁，我相信他不知道那个是谁。圣经当中只是记载说一个人过来跟他摔跤，然后一晚上发觉神说不能胜过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就说一个人跟神摔跤，神居然不能胜过他。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以为说是雅各有多大本事，是雅各有多大本领，而是说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强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方式来胜过他。这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但凡今天我们有一位弟兄姊妹说神不能胜过我，你要知道他心里得有多骄傲， 对不对？这是这个雅各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到最后天快亮的时候，神没有办法说怎么样胜过他呢？就是在他这个叫做大腿窝的这个地方摸了一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雅各瘸掉了。雅各瘸掉了，他整个的力量就失去了，他整个人的这个力量的源泉就没了。这个是说叫做什么？叫做说，在被神触摸以前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最强的那个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认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我们再说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骄傲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你今天如果去看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当中，你会发现，如果真的没有被神触摸以前，我们每个人或是内在或是外在，都有我们最强的一个点。有的人靠着说我的财富，我很有钱；那有的人说我很聪明，我的头脑很厉害；甚至有的人说这个我的声名，我的这个外在的声誉，是大大这个在世上很有名的一个人啊。那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是甚至有的人，原来我说哈，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也好，这个什么也好，说我们看着我们善良温柔的本性也能成为我们的骄傲，也能成为我们骄傲的那个点。而且呢，说如果神不触摸，这个点会一直让我们跟神摔跤，我们一直在那里靠着这个点骄傲，直到神的触摸，直到神的工作来到，说他让我们失去那个能力，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谦卑。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没有失去骄傲的那个能力。大家注意啊，这个点很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那个点没有去掉，我们其实是说我可以谦卑，但是呢，要骄傲的时候我还可以骄傲，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点还在，但是我可以谦卑。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不算数，算数的是什么呢？是神把那个点去掉，以至于让我们今天想骄傲都没有那个能力，这个才是真正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失去骄傲的能力，单单依靠他的祝福。这个细节记载的很有意思啊，是说当雅各的力量失去以后，他才拉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说当他失去了这个他的力量源泉的时候，他才能够单单仰望神的祝福。神也很有意思啊，说我就祝福你，因为什么呢？你与神与人较劲都得了胜。那我们必须说啊，这个叫做比努伊勒的经历，这个是神儿女们一定要真正经历的地方，不然的话你会发觉我们可能这一生都会在这个点上，都会在骄傲的这个点上，没有办法为神所用。只有经过这个比努伊勒经历，我们才真知道说自己是谁，神是谁。那我们看到下面第四个点，叫做第四站舒歌。那舒歌是捧的意思，而且呢，圣经当中在这个地方特别记载，他在那个地方啊叫做盖房造房。但这个已经是和这个以扫会面以后，并且分开，以扫已经回到西尔去了，然后他就往西去了。你看他说雅各没有跟着以扫往那边去啊，他是往西去了。然后在那个地方是盖房造房。换句话说，他不想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了。而且呢，马上后面下，如果我们看，这是在创世纪的33章第17节，然后马上第18节就是讲到说，他回到事件上，就是第十八节很有意思啊。他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就到事件上。但是呢，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哈，其实雅各在舒哥住了不短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刚跟以扫分开，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儿底拿应该还是个小孩子，在事件城的时候底拿已经是个大姑娘，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耽搁了不少的时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那从前面这四点呢，我们看到说神的剥夺为的是给予，神的拆毁为的是建造，就是说把他身上最强的那个点拆掉，然后呢这个把他神的生命建造在他的当中，任何一站。同时呢，我们看到尤其后面这个舒哥啊，神不让他在那个地方停，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只要不是神的终点，他都会带我们出来继续走归回的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前行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个在比邻的时候，神没有让他们停下来，在这个任何一站，只要没有到迦南地，只要没有到神的这个心意之地，神就不让他们停下来。然后我们看下面啊，他来到示剑城，这是在迦南地，已经进到迦南地当中了啊。示剑说到这个神的剑膀，说到神的能力，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记得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叫做迦南三城啊，大家如果有印象叫做迦南三城，示剑、伯特利和希伯伦，特别讲到一个是蒙恩得救的儿女在进到迦南地以外，迦南地以后一定要有的三个经历。那第一个就是要认识神的能力啊，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认识神的时候，往往第一印象是讲到他说对神的能力的认识，这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其实发生了一件这个让雅各很头疼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小女儿被这个事件所玷污。今天我们看啊，说这个事件就像一个坏孩子啊，熊孩子干了一件丑事，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去到那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迦南地当时的风俗就是这样，他们的老弱是靠抢的。我们看到说这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经历，还是以撒的经历，还是后来这些个以色列族在这个在这个迦南地，他们尤其他们便雅悯族被就是被他们自己这个屠杀掉的时候，他们讲的就是说其实他们的老婆都是抢来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特别讲到说哈莫也就是示剑的父亲，因着这件事情，你知道示剑其实很喜欢底拿，就巴不得说哎呀你把他这个留下来给我当太太。然后哈莫特别给他这个给雅各开出条件，说你留下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彼此这个你娶我们的女儿，我们娶我们来就是彼此通婚了，让他们留下来，你们可以做买卖置地。那其实那个条件当时是非常的好的。原来我说啊，那个时候雅各很有可能心里想的是要留下来的，但是呢神的手是说，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起来，然后呢这个使了一个诡计，说 OK 我们同意啊，然后呢但是呢你们这个男丁要行割礼，然后我们才能同意。结果呢这个事件，这小孩就欢欢喜喜的就去做了这件事啊。这个圣经当中写的非常的这个形象啊，他马上就去做了，而且这个全部的这个男性全都行了割礼。你要知道事件这个小孩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圣经特别记载了一个细节，说了一句话叫做他在他的富家是最受尊重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所以呢这些人事件城的人才会听他的话，才会带来后面的灾难，整个这个城被屠掉，被这个西缅和利未杀掉，然后没办法说雅各又被赶出来，因为内地的人要找他来报仇。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在事件神不让他们停留，以至于他们需要再次起行。那在伯特利，这是下一站啊，神的家。这个时候叫做这个地方是我们知道啊，它是以神初次相遇相约的地方。几十年以后雅各又回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已经跟当初那个雅各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记载了一个细节，当雅各要进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他要他们的家人所有的人除去外邦人的神，把他们的耳环全都卸下来，然后呢全都埋起来，然后呢还要在那个地方筑一座坛。这是我们看到雅各生命的成熟。那马上到第七节，以法他伯利恒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对于雅各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时候拉结为了生便雅悯死掉了，叫做痛失他的爱妻，然后呢留下一个孩子叫做便雅悯。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拉结的意思说要给这孩子叫做便格尼亚，就是忧患之子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雅各已经不一样了，他认识神的能力，所以他给他孩子取名叫做幼神，或叫做高举之子。这时候我们看到说这神真的是改变了雅各。那在第八节，这个在第八站的时候呢，叫做以德台，是在35章到22节，说刘便与薛拉同寝，以毕拉同寝，失去长子地位。这个对于这个 雅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雅各是，你知道毗拉是谁？毗拉是但和谁啊？拿弗他利。我想啊，对不对？我现在想不起来。OK， 是他的这个两个同父异母的孩子的这个妈妈。那这件事对刘辩也是非常的损失的巨大，因为他是从此失去长子的地位，那这个长子的地位就归约瑟。那最后终于他们来到希伯伦，那我们讲到说希伯伦的意思是友情和相交，讲到说在迦南地三城当中的最后一城，然后呢叫做应许之地的高峰，也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儿女在属灵的里面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叫做什么？叫做住在与神的同在，跟神有一个交通相交，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啊，我们在神面前才享受安息。这就是为什么说在这个他们打下迦南地的时候，特别迦勒把这个希伯伦打下来的时候，因为原来那个希伯伦在亚纳族人手里，然后圣经当中特别记载说，从此以后国中太平，再无战事。讲到说在希伯伦的面前，我们才跟神在神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整个这个九战啊，是在雅各归回的路程，是整个这个神做工在他身上的过程。我们看到说雅各一路的归回，历经神手的制作，每一战都与天然的生命更脱节，然后每一战都让他属灵的生命更丰盛。这是神的工作，这才真正是神的工作。然后我们来看啊，这个晚年的雅各，我们讲叫做神的节奏，刚才国庆也讲，真的晚年的雅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说哈，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在希伯伦的里面这个故事就完了啊，有的时候神的恩典啊还需要再做更深的工作，尤其在雅各的身上，特别他经历两件事情，一个是失去约瑟，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并不是死掉，其实是被兄弟卖掉，对吧？但是在雅各的地位来讲说，真的他就以为说约瑟被撕掉，被这个野兽撕碎，心里受到极大的创伤。然后后面也是啊，当他们去这个去埃及的去买这个粮食的时候，又经历说失去西敏和失去便雅悯的这个痛苦。那到最后，真的是说，我们看那个圣经当中的记载哈，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你要知道，直到那个时候，神把他最心爱的东西都夺去，神把他最在乎的东西都夺去的时候，雅各在神面前才真正的完全，这是神工作的一个高峰。正是这样的工作做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啊，晚年的雅各是如此的高贵和这个透亮。有三个细节，我们看到说为法老祝福，刚才提到啊，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啊，说为法老祝福这件事，你要知道，当时法老是世界上最最尊贵的人，对不对？我们今天讲说，为法老祝福，一般我们会讲到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一句话，说从来是辈分大的为辈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对不对？但是我们真要到那个场景当中，你就会想到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当约瑟把他全家带到雅老的宫殿当中，带到法老的宫殿当中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雅各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白发苍苍瘸着腿拄着拐的一个难民，一个老难民。在那个场景当中，没有人相信雅各的辈分要比法老高，除了一个人，谁相信？不是，是雅各自己，是雅各自己。只有雅各知道说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要远超过法老，所以他一上来进到里面去以后，一上来就给法老祝福。就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他的地位要高过这位世界上最尊荣的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信心，才有那样的我们讲到的气场啊，上去以后马上就给这个法老祝福。那我估计法老大概当时也懵了，说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难民，白发苍苍的而又瘸着腿的难民，居然给我祝福。大概我想的是他就说他大概不会猜到说究竟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看到说雅各在心里面真的相信，真的是看到说自己的地位要高过法老，所以他才敢这么做。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会看到说法老乖乖的就在那里让他祝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而且呢，是雅各出去的时候， 等他这个进来的时候给法老祝福，出去的时候又给法老祝福。就换句话说什么呢？如果是法老不同意，就不会有第二次，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法老也真的心里相信接受，他也服了，他就说：“哦，这个人真的比我辈分高，他可以给我祝福。”这才是正位，就是说，真的是雅各自己看到说，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要远远高过这位世上的最最最最最尊重的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这个行为和动作。这是讲到说这个雅各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认识啊。那后面还有一个信息叫做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因为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两个孩子。那本来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当时约瑟把他带到这个，把他们两个带到雅各面前的时候呢，就让他说给这个马拿西长子的祝福。但是雅各做了一件事，双手交叉，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约瑟还一直说：“哎呀，爸爸错了错了。”然后雅各就说：“没错，我儿，我知道，我知道。”你要看到说，这个时候雅各心里非常的明亮，心里非常的透亮，比他老爸强多了。哎，当时以扫，当时以撒的时候，真的就是两眼昏花，摸了半天全没摸出来究竟谁是谁，对不对？但是呢，现在说这个雅各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心里非常的透亮，他知道说将来这个以法莲这个次子要超过长子，在神面前得的祝福要超过这个马拿西。这个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了，说这个以法莲是成为北国的这个根基啊，这个马拿西也其实更这个叫做怎么讲，甚至有半个支派留在了这个约旦河东，一直受外族的搅扰，这是他们在神面前一个很大的亏损。这是可是呢，你要知道当时当这两个人还是孩子的时候，雅各就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真的比他老爸强多了。那后面更是说，当他为这个十二个支派祝福，为他这个十二个儿子祝福，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说，他要跟这个约瑟说你的这个两个孩子要归我，就是指的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亚。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本来是说算他孙子辈的人，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算出以色列十二支派。这里面当然是说叫做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归给约瑟，归给约瑟，所以呢他要得双份，长子要得双份，对不对？哎，所以他有两个孩子在这个十二支派里面。那当然这里面就多出一个支派是谁呢？是利未，是利未不算在十二支派当中，是被神特别的拣选出来，所以这个是整个是故事的这个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这个三个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晚年的雅各作为神的杰作活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高贵，何等的透亮。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临后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真的这个才是我们要被神改变的一个目的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因为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改变我们，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说晚年的雅各给我们的启示啊，叫做更高的追求，更低的谦卑，更多的顺服和信靠，以至于带来更深的改变。那更高的追求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再说啊，不是仅仅得救而已，盼望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能够有更高的追求，在神面前我们更加的属灵，更多认识神，更多认识神的工作，更多认识神的法则和心意。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有更低的谦卑。你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这个人有一个骄傲的点的话，神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有更低的谦卑啊。然后呢要有更多的顺服和信靠。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叫做更多的顺服没有信靠，但后来啊这个读尼陀生弟兄的书，他特别讲到一个点，说顺服跟信靠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他有多这个，而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有的人啊，我们可能会有顺服，我们会知道神的心意，哦，那我就这样去做。可是他并不信靠，在神的信心里面，他没有跟神的信靠，这个是有差别的。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展开啊。 但是大家如果细想的话，你就琢磨一下，就会知道说顺服跟信靠是有差别的。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我们更深的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做神的心意，更合乎主意。所以呢，在约伯记当中78，对不起，我这个地方可能是打错了，不可能有七十个。然后呢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镜金，这才是神的心意，这才是神的心意，把我们生命当中属土的那部分、属地的那一部分的渣滓全都炼净，然后在神面前有一个透亮的灵，哎，有一个这个完全属主的生命，这个才是他要的，这个才是他要的。所以这也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以赛亚书43:7，就是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这个是神的工作啊。盼望说我们认识神呐、啊，今天的这个神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谦卑，要顺服。主要的内容哈、啊，我看看，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哈、啊。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再分享两句我个人的想法。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哈、啊。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说，这个信仰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改变，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们知道世上的人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苹果手机的创始人叫做乔布斯啊，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对不对？大家都很啊问说是我要改变世界。可是大家还记不记得说，我忘了是黄国梁弟兄讲到还是谁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个英国的报纸做了一个调查，说你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结果最高的答案是什么呢？是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那最应该改变的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啊，我们只有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可是呢，话说回来，我们能改变自己吗？原来我说不能，哎，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改变自己。在这个谁的书上，我忘了那是谁写的书啊，特别讲到一句话，我记得在莫道夫跟大家分享过。梅哈就说，没有人啊，因为批评被改变。这句话很重要啊，没有人因为批评会改变。哎，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也好，对待我们那个同事下属也好，啊，你会发觉说，没有人会因为你批评他就改变了。换句话说，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强，因为我们不可能被人批评，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去改变，不可能的事情。那要改变人，要改变人的性情，要改变人的生命，唯有神能做。就像说今天神坐在雅各的身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才是我们说，哎，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神制作，被神带领，然后呢，从这个外邦之地回到迦南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成全，能够得到完全，哎，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本来我们还有一首这个回应诗歌啊，我们就不唱了，我们简单看一下，这是在诗歌的296首，叫做《荣上加荣》。这地方说，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得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我属地形象变成属天，使我得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也盼望说今天我们因着神这样的信息，我们在神面前再次警醒，让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人能够被他所改变，被他所得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信息，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每当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要我们真的是巴不得主你的灵再次向我们说话，主要把你的恩言恩语，主要真的让这些话语不是成为知识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而是真的成为我们的灵粮，主要让我们吃下去，主要这个组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要让我们真知道说，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因为今天你要改变我们，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主要借着你圣灵的手，主要把你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主要有一个全新的翻转，全新的改变，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吧得以长成，是吧，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是吧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吧，你的心意本是这样，是吧，真的是盼望你这样的工作是吧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位是吧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顺服，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顺服神的工作，让从这个生命是吧在你面前能够得着全然的成全。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大家。好，我想
谢谢主，弟兄们，这个他没做的功课，我们也知道，
所持是我们。